喝这个牌子，我们家里不喝这种牌子，就拿回来，但是给他婆婆带回去好了。这个婆婆告诉我说，我笑一笑，啊，很好，那我带回去好了。他我笑是笑了，我回到家里，我心里很讨厌这件事情。那从此以后，永远别想我再给他孙子买一样东西，不买了。他这样说，啊，那么这是美国式的方式。哦，好了，尊重你嘛，你是媳妇做主了，儿子结婚就家是你的家了，我像客人一样，你不要，你不稀罕，好了，我拿回去算了，从此我也再不给。那我就说，在我们那不会这样，就算不要也，哎呀，很好啊，就说些客气话，可能是虚假，在这种虚假是必须的，是白谎的。你有时候你在面子上，你不能不喜欢要接受人家送你嘛。马上打回去，不要，我们家里不喝这种牌子，对她婆婆这样讲话。那么她问我，你们要处理怎么样？我说不会有这样处理，我说我们也没有说，我也不会买个什么饮料给我孙子。我说不管好歹，他就是要拿去就好吧。所以这单东西方方式不同了。可是我就劝他说，你不必啊，很多时候自乐其乐，你尊重他好了，他家是他做主嘛。他是家里主人嘛，女主人嘛，就是这样好了。他说不错了，我笑是笑了，我回来心里是很恨他，很讨厌。我跟你讲实话，你是传道人，我跟你讲实话，所以自乐其乐，不要自讨没趣。很多时候适可而止。我常常劝年长的弟兄姊妹到儿子家里去，记住你的身份，你是婆婆公公，但是你是客人，那个家里不是你做主，是媳妇。这不是说入境问俗了，到美国的人。其实就在台湾来说也应该如此，他一个一个家庭了，他成家立业了，应当尊重他们夫妻两人的关系。我们不要插一脚进去，要这样那样，这样会影响很大。所以我自己是到了70岁的人了，我自个儿就孙子已经18个孙男孙女，我实在晓得我们应当自己站住自己的地位，不可行义过分。你的爱心是很大的，你要照顾你的儿子孙子一代代，已经照顾你的儿子，然后结婚了交出去了，然后孙子这代你再来管也是未免多余了啊。有的时候这个孙子，哎呀，难说得很。有的时候一个礼拜回来一趟，礼拜六回来了，哎呀，这一回来呀，不得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一回来了天下大乱啊，他把你钢琴翻开来，不是用手弹，用脚来弹，哎呀，冰的棒什么都给你翻坏了，那简直是灾情惨重啊，灾情惨重，来一下子，好了，把他送回去，回来哈，回去了啊，回去好像送走了，反正每孝顺嘛，每个礼拜回来看看父母吧，带儿子不是孝顺吗？这种孝顺有时候也受不了的孝顺，但是只好让，但是人挺奇妙，你知道吗？到第二个礼拜不来没来的话，他就打电话去请他来了，请他来制造问题，制造麻烦，人性就是这样。他这种爱很奇妙，祖孙之间就是这样。祖孙，我常常讲，父子之间可能有沟有 gap， 祖孙之间没有沟。那个理由大概是因为祖孙的 IQ 差不多，智商差不多，所以就没有问题了。但他不来，还得请他来了，来了就给你制造的一塌糊涂，然后好了好了走了，再花了半天时间去整理，甘心乐意。啊，但这个我想不是行义过分啊，他愿意来就来了，也很好了，就维持一个正常的关系。但是最要紧要不要自讨没趣，不要做一些让晚辈表面上不说心里讨厌的事儿。我们应当识相一点，做公婆要识相，真的做长辈要识相。我这样讲不是讨好年轻人年轻一代，这样做为自己好处。不要行义过分，注意这句话，你做过头了，你爱心过头也不必要，就是这样，为他祷告好了啊，不必过分。那底下还有呢，是经验传授啊，不是倚老卖老啊，这也很重要。经验传授不是倚老卖老，很多时候就一到想当年如何，一想当年就不得了了，哈哈，我老资格，我跟你说话你知道不知道啊，开始讲，哈哈，我有多少经验啊。还有一个年长人告诉我，他说他有时候那个晚辈给他讲了半天，他说讲了半天啊，好像对他的意见有什么不同的看法，他就说，我提醒你啊， 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你跟什么人讲话？现在在你对面是什么人你知道吧？对面是什么？他自己。意思说我有多少多少丰富的经验，你不懂得尊重我，你要后悔的，你要后悔的，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了。这些地方啊，不必要的，你可以经验传授。我刚才说了，所谓经验就是失败的累积，失败的结果累积下来叫做经验，没有什么好荣耀的，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。不，我们吃亏多了嘛，栽跟头栽的多了嘛，就累积些，传给第二代，免得他，这叫做前车之鉴，这叫做经验。那有什么好了不起的？那就是说，免得他也再跌下去，这叫做爱心了。啊，所以传授的时候并不是讲当年我怎么风光，我如何如何功在党国什么一套，那没有用的啦。人家先不理你，重要是你的事儿，我什么事儿，那是你的事儿啊。这个，你看过那个谁来吃晚餐吗？那个，他爸爸说我这个做没有为你苦，他这 that's your business， 是 business， 你的 business 是你的事儿，我管我什么事儿？你怎么辛苦是你事儿，你应该做的。他儿子一点都不成情。我们也不能怪他这么冷漠，这是一代代就是这样。经验传授不要倚老卖老，还有安于现状不是不甘寂寞。我最近来之前有一位弟兄82岁了，老弟兄，太太去世了，去年去世了，他给我讲他要续弦，续弦就再讨太太了，82岁了，哎呀我吓一跳，还要再讨。更使我惊讶的什么你晓得，他续弦，假如再娶一个60、70岁还可以说得过去，要一个20多岁的，你看看要命不要命。你叫我这个传道人怎么讲，我这个牧者怎么给他牧，怎么牧他。80多，钱有钱，就是很有钱，钱太多了。他说我要娶就娶个少爱，这叫少爱，少爱是年轻的嘛。我就跟他讲，中国人讲临老入花丛啊，很危险，老了人还要找一个年轻20多岁。我说你这不想想，他凭什么嫁你？他凭什么嫁你？他凭什么？你说这爱情吗？80几岁，这个沟这么深的沟怎么爱得起来？中间距离60岁，那怎么爱呢？那他是为了什么？不为了你的钱吗？很简单，很现实，谁肯20多岁嫁了80多岁？他凭什么？这和谁都想得出来吗？就贪你的钱。那么你说你们还能活多久？你还能活多久？你们共同生活多久？你们有什么爱情可以建立的？我这是很笑话事，但是不听啊，不听。我说我只能就做牧者的地位说该说的话，你自己做决定，我为你祷告，我也不能勉强，不要行意过分了，我也不能行意过分，哈哈，逼他这样也不行啊。可是你看多可怕，有这种信仰，有这种信仰。那么这个就说明，要安于现状，不要不甘寂寞。年老人常常不甘寂寞，啊，有时候偏偏要什么都要插一脚，要说话，要那个，不必要的，啊。那么如果用今天台湾的标准来衡量，更糟糕了，他骂我们叫老贼，不老而不死，是为贼的，是吧？我们都变成老贼了，台湾的标准，安于现状不是不甘寂寞。最后分享主恩不是偷窃神荣，你的儿女很有成就，感谢赞美主，千万记住不要归功于你自己，神托管，你做了交账，你有交账了，将来在基督台前主说，哎呀，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，好了，这是我们真正啊，真正心心念念昼夜的祈求，巴不得将来得到的一句话，就是又良善又忠心。良善关乎生活，忠心关乎工作，不但单单看你做些什么，还得活些什么，你怎么活的，你怎么做的都要问，不是单单做圣工而已，你的家庭如何呢？你的生活表现如何？品德如何呢？是要看一眼，良善忠心，又恶又懒，你看，所以这个就是能分享主的恩，不是偷窃神的荣耀。假如我们常常把这个归给自己，这是我，哎呀，我辛辛苦苦把他栽培带大怎么样，那是问题多了。有一位，昨天有一位姊妹要求我，她说我听到你的老太太的见证，你能不能在这次讲，我还没有时间呢。我只能提一句话，我母亲带领我们全家信主，我3岁没有爸爸，她20几岁守寡，然后辛辛苦苦把我带大，我就一个我还有我个姐姐两个人， 然后不知道都经过多少辛苦，结婚了。我结婚的时候啊，开始说这个婆媳之间啊，第一年还相安无事，还勉强度过。我是北方人，规矩很大，早晚要去请安的，跟妈妈、跟娘请，叫娘，跟娘请安的。好了，第二年是我这个老大生出来了，这一生出来，我母亲高兴得不得了，就把老大抱过来，说好了。他给我媳妇讲，你还年轻了，将来可以生七八个了。哎，果然被他说中了。然后他说，这个老大是我的，他的，啊，他的，那这是我的长孙嘛，长孙是我的。他接着他拿去了，他带去了。就那时候抗战时候多苦啊，我是在学校，师范学校教书，白天教书啊，哈，八个小时。从前那个大陆时代，那个中学教员真难做，包办一切，也就是教书，一天七八个钟点。晚上呢，到报馆去编报，赚点外快。因为生活太苦了嘛，抗战的时候，就两边就凑起来，累得要死。哎呀，好了，这个家里很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所以就很不容易买到牛奶、奶粉。我母亲用奶粉喂这个孩子，因为我太太身体不好，也没有什么奶。这老大一直喂牛奶，喂奶粉大，喂到断奶了。这一断奶就发生事情了。断奶之后，我母亲啊，就用这个传统的方法啊，历史历代传统这种最好的方法，喂饭。你晓得喂饭啊？啊，把饭啊嘴巴里嚼一嚼，一口口喂一小孩子。我太太学教育的，哇，这一看不得了。哈哈，这怎么可以，吓死了，叫我去讲，我说我不敢。本人实在不敢，我看我妈妈都吓死了，她实在很伟大，我看着啊，我不敢讲。但她说你不讲我去讲，为多第二代我豁出去，她豁出去，我太太豁出去，我说你千万不要得罪娘，我不管了。她就讲，抗战时候这个房子又小，外面隔层板子，我里边房间，外面客厅，旁边有房子，隔层板子，他出去了，我躲在屋里不敢出来，但是一切讲话都听得见的。他出去了，跟他婆婆讲，娘啊，娘啊，不要这样吧，娘正在高兴，一口口在喂在小声，娘不要这样。为什么不要？哎呦，这不大好吧，有什么不好？逼着他说，他说这不大卫生吧。我母亲生气了，什么叫卫生？你讲什么叫卫生？哎呀，媳妇说，啊，娘啊，咱们大人呢，都有点什么毛病，这么会传染。好，这个传染用词不当，哈哈，他修辞学没念好，哈哈，哎，传染。我母亲生气，啪一下一碗饭摔着。哎呦，我在房间里躲在那听着，一声啪也吓坏了。我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碗摔了。摔完就骂起来了，好啊，你现在嫌我老婆子脏是不是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去问你的丈夫，就是在下啊，你去问你的丈夫，他小时候怎么大的。我老实告诉你，你丈夫小时候就是老娘的一口一口把他喂大的。我不能否认是这样子吧，真理就是如此吧，我是他喂大的吧。那么一听，早胖摔了一下，把孩子丢过去，不给了，不要了，我不管了。哎呦，哭了，婆婆哭，媳妇哭，这个孙子也哭了，都哭了进来了。那我看我也得哭了，我也没办法，这哭什么办法。从那天起，家就变成地狱了，天天吵架，天天吵架，时刻吵架，吵到什么地方？不但吵架，摔东西了，还比赛摔东西了。婆婆一不高兴，啪嚓杯子摔了。以后摔杯，我摔茶壶也摔。他们摔得高兴，我倒霉，我得去买，又没钱就买。我告诉你，我到后来想自杀了，我受不了嘛！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，回到家里不能睡觉，妈妈一顿话，齐太太一个，两人都拉着我打告状。你叫我怎么睡觉，弄得神经衰弱，整夜抽香烟，拼命抽，抽到后来医生说，你再抽香烟啊，你会死的了，不是你抽香烟，是香烟抽你啊，把我都吸干了。一个人受 TB 型的 tuberculosis， 就是 TB 型那种情况，弄到这个样子啊，想着自杀。我告诉不怕你笑，像站在也是冬天站在河边，想人生这么无聊，这么无味，虚空虚空，忙得累得要死，回到家都不得安息，有儿子又怎么样，有太太又怎么样，有妈妈又怎么样，狠了心跳河。这是神的怜悯啊，这是神拉我一把。我站在河边要跳下去的时候，忽然想到，哎，这个河水太凉了，自杀还想到水太凉了。 吃完一天下去得了肺炎怎么办？这么一想就回头了，不走不算。你看这其实也想解出上帝的怜悯啊，不想到肺炎，然后呢回家了。哎呀，这样搞得天天过地狱的生活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告诉你，我一个亲戚，那我们讨厌的那个亲戚，一天到晚我们讲耶稣迷耶稣迷啊，他穿着大年初一穿个圣袍，穿个尸般的白袍穿来了。我们北方人穿白袍是死人才穿白袍，他穿个白袍跑到我家来了，这边写一个罪，红的罪，他叫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我老早听到这句话，不晓得什么意思。圣经讲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罪的工价是写个罪，你要信耶稣啊，你有罪啊。我们讨厌的要死啊，他长辈也不敢说什么啊，你不敢把他推出去，一推啊，他后面还有一个字，死，来个死，一看要命不要命，罪要死，红的罪，黑的死，哎呀。蹙眉头啊，大年初一啊，图个吉利嘛，你这样搞什么玩意儿？我说讨厌要死这个信耶稣。但神常我就经验好多次，神常常借着我所轻看的，我所讨厌来帮助我，来救我。你看奇妙，这样就这个人有一天把我母亲带去了，礼拜天带去听道了。那最奇妙的是圣灵在做工，真是很奇妙。那位牧师啊，非常very very fundamental， 非常奇妙。他是怎么样？这一卷一卷的查，讲创世纪，查查查，这样讲到的，讲到后来怎么？他那天讲的什么？讲到路德记，你看奇妙不？路德记讲什么？婆婆媳妇的事儿。我母亲被拉在那后面坐的，勉强坐的，不爱听的，倒讨厌。她是拜菩萨拜了几十年，天天磕头烧香拜菩萨，初一十五还吃斋了，不，这是禁食了。那天天祷告，天天在上面拜假神的。现在她听这个福音，她不想听啊。但是奇妙，那天牧师讲。人人都说那个媳妇路德好，我告诉你，婆婆更好。哎呦，这句话我母亲听有点道理。哎，基督教不错嘛，婆婆比媳妇好，这有点道理。这什么道理呢？他说，你想想看，媳妇丈夫死了，婆婆丈夫死，两代两个寡妇，那个嫂子已经回娘家再嫁了。那么这个年轻的没有儿女死了丈夫的媳妇为什么不回娘家去嫁人呢？一定有道理哦。她婆婆说，你回去吧，我也老了，也不能再生孩子，你回去吧啊，你去嫁人呢。她说什么？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底下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除非死能使我们分开，否则愿耶和华重重刑罚我。你晓得他说什么？因为这个媳妇是外邦人，摩押人，外邦人，外邦拜假神的，婆婆是犹太人，拜真神，独神耶和华，独一真神的。所以他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那个牧师讲的很有智慧，他说，你看媳妇为什么不回娘家嫁人呢？年轻轻的要跟一个老寡妇的婆婆有什么希望呢？是因为婆婆身上有个东西会吸引媳妇，那个东西就有神，神就是爱，一定婆婆有爱，这爱从神来的爱吸引了媳妇。他说历来啊，无论古今中外，婆媳问题都是严重的。这个牧师讲，唯有这个家庭婆婆跟媳妇好，为什么？婆婆有爱，神的爱来了，她能够爱那不可爱的媳妇，所以媳妇就孝顺了。说这就是问题，解决家庭问题了。婆婆有爱心，媳妇会孝顺，因为这爱出来了，爱一流露啊，爱流露谁都不能抵抗，爱是永不止息永不失败的，谁都抵不过他。你怎么样，而媳妇就会孝顺，因为爱吸引他。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讲完了，我母亲听了大有道理，哎，有道理，散会就跑来找牧师。哎，牧师，你刚才讲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因为我母亲从来就怕人家骗他啊，他是寡，他说你是真是假的？牧师说，老太太，这是圣经的话，神的启示，没有一句话是不对，都是真的。哦，好，那么请你带我去找这个老太太，找这个婆婆。所以说这是古人啊，这几千年前，不是现代的，你叫我怎么带你去找他呢？哦，我母亲恍然大悟，啊，我说呢，啊，这么好的媳妇哪儿去找啊？只有古代才有，现代哪有？那么牧师就问他说，哎呀，有智慧。牧师就问他，老太太，你家里媳妇怎么样？嘿，这讲到他生气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家媳妇是全世界最坏的女人。怎么不孝怎么不孝讲。牧师说，好，老太太，我能够帮助你。 什么帮助，我能把他不笑变成笑，这算了吧，我都没办法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哎，没有办法，你信耶稣，你先信耶稣，你信了耶稣，神的儿子进来了，他就是爱，给你爱心，能够爱仇敌，爱那个不可爱的媳妇，你爱他，他当然会孝顺你，就这个道理。我母亲当时也一天到晚吵架，也是很无聊的，她也想解决问题啊，那怎么办法了？她想，好吧，就试试看嘛，试试看。我这个牧师说，老太太信耶稣很简单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我们要认罪。本来两人抓他跪下来，我母亲跪是跪，他常常拜假人都是跪呀、啊，两人跪下来了，又不是说我们要认罪啊，认罪就行了。然后我母亲听到认罪就站起来了，我告诉你啊，他骂那个牧师，你莫名其妙，我儿子三岁就死掉爸爸了，我还有罪啊？老师说给我个贞洁牌坊都应该拿的，我什么罪？你胡说八道，骂他。哎呀，老你不要生气，老太太，不但你罪，我也有罪。你有罪，我还是没有罪。他说全世界都有罪，全世界都有罪，我也没罪。他说没有罪。后来牧师说，好，老太，我告诉你，你恨不恨你的媳妇？他说可恨嘛，我当然很可恨。他恨，好，我告诉你，圣经说恨人就是杀人。啊，这句话没想到，恨人就是杀人，哦，杀人。那么他说你杀人是罪不罪呢？杀人是有罪，恨弟兄就是杀弟兄，约翰一书讲，所以你恨你媳妇就是杀他。这一句话，圣灵叫他为罪自己忧伤，就痛哭起来了。我母亲从来不哭的，我从来没看他哭过的时候。他说我寡妇，我又眼泪，你爸爸死的时候我眼泪都哭干了，现在有眼泪往里面流不流出来。他没有哭过，也没有笑过。一个不哭不笑人，你看多可怕。现在他哭了，牧师带领他认罪悔改信耶稣，他等他起来的时候，他笑了，他高兴了。罪担脱落了，他真正释放，不恨人了，他释放了，他跑到家里来。礼拜天啊，我在睡大觉，我礼拜天不上班就拼命睡觉。他平常爱我，他就是礼拜天他坐在门口怕人家敲门，他怕惊醒我。那天呢，他跑回来了，他礼拜天砰砰砰敲门，我太太害怕，不敢说是什么人抗战，说是不敢随便开门呢，就把我叫摇醒，就我去开门。我一开门呢，他对我笑。我吓死了，我告诉你，真是吓死了。从来不笑人，笑起来很可怕，你晓得吧？他笑，我说怎么回事？他说孩子、啊，我信耶稣了。我说糟糕，哈哈，一定神经病，发神经病。信耶稣了，我不知道耶稣是谁呀、啊？他说，哎呀，我信了耶稣啊，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我才知道我有罪，我也莫名其妙什么叫罪。他说你去把你媳妇叫来。他说娘啊，不要，你今天好不容易这么快乐是不是？一来又冲起来了，这何必呢？不行，非要叫他来。我赶快叫他，我尽力叫他。哎呀，他就不来。我说他信耶稣，他信他的，我不。我说叫你出来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，我要接俗了。进来时候，两个人婆媳，这个婆婆就向他说：“孩子，我信了耶稣了，我才知道我有罪。”他问他媳妇：“你知道我什么罪吗？”不知道，我恨你，我怎么恨你？我在菩萨面前烧香磕头，天天咒你，咒诅你，叫你快点死。你死了，我儿子再去讨个好媳妇。说着哭了。哎呀，这个媳妇没有想到，她婆婆这么坦白，对她媳妇也哭了。媳妇倒没有向她婆婆认罪。我想那个时候我太太还没信。啊！我后来问他，我说你应当认罪，你也天天恨他，老不死，快点死掉。结果这一哭啊，我告诉你，原来那个碗摔破了，那个把整个平安摔掉了。这一哭啊，平安回来了。我不敢说那一下地狱就变成天堂了，至少不是地狱了，没有恨，大家彼此相爱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母亲信了主，确实是带领我。我还没信，哎，为做所谓知识分子，这个 intellectual 害死人的，读圣经读不懂就说错不对啊，这什么 miracle， 所有 miracle 都是 myth 都当作神话，那都不信。后来经过我母亲多少流泪祷告，几年后才悔改信主，一场大病救了我，这是我全家悔改。到现在，哎呀，一抢到老奶奶，大家都哭，感谢赞美主。我只能提到这里，我们做个祷告好吧？谢谢，我们做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爱是何等奇妙， 借着我老母亲救了我一家的人，我相信今天你的爱在我们中间，你要拯救我们每一个家庭，脱离仇恨，脱离嫉妒，脱离纷争，脱离那个行义过分的罪。我的主啊，求你赐福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从今以后真正从心里面尊你伟大，让我们不仅在家里面挂着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，这句话要记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刻在我们心板上，永远尊你伟大，一神为乐。谢谢我主我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对不起，过了一段时间。